不专注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走神大师，我是罗斯特。
我是秀丽。
大家好，我叫咕咕猪，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信汉。Welcome to the future。
不是，那个咕咕猪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咕咕猪吧。我每次听某些节目的时候，我都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好，行吧。
大家好啊，我是化身一路。
好久没来了，我天，你什么时候上次录是哪一期？
好像是年度失望，还有什么年度最爱
啊？
咕噜
那期是吧？就是那个有着年度游戏皮的咕噜关皮姐。
对。然后那个前段时间看到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评论区里面有人在召唤我，在对我使用召唤仪式。没错，说的就是你寂灭风尘，谢谢你还记着我，所以我就来了啊！召唤仪式成功了。
那之前召唤你的人也有好吗？怎么别人都
大家的力量一起召唤出了，就是你们的希望变成了光，最后聚合成了我这个光之巨人。
你是奥特曼吗？
对，我是奥特曼。对，好，来，奥特曼现在出现了。
行吧，我们一路好不容易又出现了啊。来录今天这期节目，但是我得先说一句，这期我们又是远程录的，就是见了鬼了。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心说，哎，给一路带个东西吧，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了，快，对吧？差不多
是的。
所以今天专门挑了一个一路可以聊的话题，那就是春节玩了什么。
Yes
啊，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箱子不在啊，因为箱子好像
喷射了
阳光向上了。
阳光向
上。他说我是有阳光向上了，然后过段时间我好像也阳光向上了，类似这样一个情况。
阳光普照，阳光普照。
所以说今天这期啊，就我们几个人啊，这个随便聊一聊，好吧，说一说玩了的游戏，
好，
看看互相交流一下，审视一下对方都玩了什么。来，首先一路，你告诉我你在街机厅玩了啥。来，
首先我玩了一个for some reason 那个框体上的宣传图上面出现了启示录的吉尔，就生化危机启示录的吉尔和生化危机5
的街机吗？
不是，还有生化危机5的克里斯和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金字塔，然后进去是博物馆惊魂的这么一个光枪射击游戏。然后去玩了一个太古达人，然后那个街机厅的太古达人的鼓棒只有三根，也就是说我和那个和我同住的人一起玩，我同住的人如果要是拿两个，我就只能拿一个玩，就这种情况。以及我发现啊，这个太古达人不愧是太久没有打了，对我来说太过古老了，所以我也是太古达人。啊，总之就是玩的时候意识到这玩意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氧运动的，怎么说呢？机制啊，就跟有氧拳击差不多，非常建议大家去尝试。
所以心情又愉悦了起来。
对，心情非常愉悦。然后当时还有我同住的人的姐姐一起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她本来在旁边看着的，然后我们路过了一堆娃娃机。
不只有三根棒子吗？
那不刚好吗？一人一根棒子。
她在旁边看着嘛，然后紧接着我们发现了一个游戏，叫做《我的世界地下城》的街机版本。
那个街机版。
它可以四个人一起玩，然后
确实
最厉害的是。四个人分别扮演四个不同的英雄，然后每个英雄需要的钱币不一样，就是你要比如说蓝色的位置他可能投两个币就可以开始玩了，但在绿色的位置需要投四个币你才可以玩这个英雄，可能是每个英雄的性格不一样吧，非常的奇怪。
好像没有吧。
然后你插完硬币之后你还会得到一张官方送你的卡片。我们总共拿到了四张卡片，因为中途死了之后还想续关嘛，尝试了一下续关之后拿到了一共四张卡片。这四张卡片加起来的价格是72元人民币。
哇。
你们玩一把怎么这么贵啊？我玩的最贵的就10块钱一次。
啊，这样子吗？
然后对，然后就会给一张卡，因为他那个卡其实是那游戏里的装备嘛。
对。
就是对你获得那张卡之后再把那个卡放到扫描键上，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装备
在
游戏里面。
然后每次续关都会有这么一张卡给到你。
对。
我说他一次能玩多久呀？
玩到死，玩到角色死掉。
哦。
而且难度还蛮高的，和主机版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当时玩的时候还觉得。
希望你快点死掉。
可能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你很难解释那铺天盖地的尸潮怎么来的。然后我们那个玩完了之后还是有一点兴趣的，然后就打算在主机端上买一个， 然后发现这70块钱，72块钱白花了，因为这玩意儿我免费领了。他静静躺在我的游戏库里，我理都不理他。然后我到街机厅玩了一个更难的、更坑钱的版本，我反倒爱上了他。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这就是街机的魅力。
然后我就开始玩了嘛。然后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对那个东西也腻了。我发现这玩意儿就是怎么说呢，不太适合久玩。它有点像暗黑，但是又不像暗黑那么好玩。甚至说暗黑有时候都不太好玩了，就更别说这个了。就怎么说呢，整体是一个不太好的体验，就不如我剩下的几个游戏的体验更好。那我的第一个游戏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交给两位。
对，那修理说一个。
我春节哈、啊，我春节第一个玩的游戏是这个铁拳八，然后也就是打白金了，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的，就是它完全符合我对一个格斗游戏的要求，就是我对格斗要求就是，首先它不要有多人奖杯，对，就是不要让我上去打赢100个大佬，或者说你的段位打到多高才能拿到，对，所以它完全符合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没有那么难，它完全适合我这种萌新，就我一看就是那种不太会玩格斗游戏的人，就。我一般之前玩的格斗都是主要是看他的主线剧情，然后跟那个这个每个角色之间的那个小技能、大招、动画，就是看这些。
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是看起来擅长格斗游戏的？
哦，
贾玲。
为什么呀？因为他演了电影是吗？那还得是金二的例会。
因为据说他那个电影，他电影的那个翻拍之前的版本的那个女主就是。喜欢打格斗游戏才去打拳的嘛？
哦，还真是。他那个那叫什么《百元之恋》是吧？
嗯。
哦。
他那个镜头里面有他跟弟弟还是干嘛玩那个 ，Boking， 那个 PS 2的 Boking 好像是。
这么牛？反正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轻一点的玩家。然后这个铁拳，他前面他期待也其实也是，就是主要就是看主线剧情。然后主线剧情怎么讲呢？就格斗这些游戏的主线剧情其实都是鬼扯，然后就是图一个。混乱好玩，除了那个可能那个叫什么《真人快打》可能多一点吧，但我觉得《铁拳》这个剧情就属于就是图一乐，然后大家在一个舞台上乱杀，然后你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这种来来回回的戏码比较多。
确实，
但是它 CG 很多啊 ，CG 很足啊，就是你通关一次就能看到好几个，然后每个角色他的外传又分别有一个 CG 结局，而且那些 CG 就做的。比较长，不是那种10秒钟啊什么的，它是有一段完整的这个小故事在里面的。
哇哦！
然后我玩的就是特别满足。他一共有多少个角色来着？我没有数啊，可能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出版可能有20还是多少忘了，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 CG 结局，然后 CG 结局还挺长，而且每个都还是精心做过的，就是每个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干别的，有的人因为他那个故事讲的其实就是一群人打那个格斗比赛嘛。然后那个支线的话不是主线剧情，主线的话是讲的主线剧情结束之后，这群人又去打格斗大赛，要去选出一个那个三岛财阀的老大，就谁赢了谁可以当三岛财阀的老大。然后这每个人的这个小传你打赢过之后，就他去当这个财阀之后会干的事情，就特别好笑。比如说那个铁拳里面有个那个熊猫一个角色，然后就讲那个熊猫当上财阀之后，你是那个熊猫当财阀能干嘛？他就是搞笑的。他当上财阀之后，就是想帮他的那个主人那个
林小雨，
中国双对找他哥叫应该是不找他哥，应该找他那个主角叫什么？
风间人
男主叫对找风间人。然后就类似的嘛，就是每个你都会觉得很好玩。然后有个这次新加了一个那个卖咖啡的，爱种咖啡豆，爱喝咖啡的一个女的。然后她当她财阀之后，就是去开发新的咖啡，然后包了个地。就每个都有这么多，就是对于一个我这样的一个轻度的格斗玩家来说，我其实最满足就是狂看 CG， 每个都打完，每个都看。这个都不是，其实都不是奖杯要求的，就是我完全可以只打其中的10个，好像是。但是我把它剩下的那个也全部都打了，因为就是为了看那个
CG
嘛。对，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战斗难度很低，就是有个那个一键戳招，我完全铁拳那个戳招，我感觉比街霸还要难一点。对，就是它，因为它那个很多都是连段，就不是那种小技能扔出去。就是你玩街霸，我还会戳一个那个什么。
好的，
这个伸缩拳啊，对吧？
嗯、
那个波动拳啊，
嗯、
这些大招，他那个就是上脚、下脚、中脚，然后在那踢过去、踢过来，就自己打得很不帅，就很丑，就是一直用一个腿在那踢，然后这是加了那个一键连招之后。我就安娜克，我就感觉这好帅，好帅哇！我好帅，我这个连段太帅了，就是这种，每个人都是这种。然后我就把每个人的连段都用这个一键连招试了一下，好满足，好满足。以前你还得就是自己学半天，你可能才能搓出稍微像一点、
嗯、
这个你一键连招。然后就我对格斗游戏完全不想要钻研，我就只想消费，就是我只想观看他们这套连招是怎么设计的，然后这个连招收尾是怎么打的，然后我就。
嗯
自己赏心悦目打完就感觉很满足，很满足。然后这个游戏我大概就花了十几二十小时以内吧，非常开心。哦，说到非常开心，这个里面最开心的是那个新的角色、
嗯、
那个利奈，那个紫头发、嗯、黑紫头发，那个一身只穿紫色衣服的那个新的一个女性角色、
嗯、
她就有点像那个哎，那个老头叫什么三岛平八吗还是什么，就是那个他们爸爸还是爷爷、
爸爸是一八，爷爷是平八。
哦，
老头、
就是、
肯定是平八，他说的是老头。
嗯，
应该是平八，
啊、
就是秃顶的那个，头上有两个尖角的那个头。
平八，平八。
哦，对对对，就我其实对这个田园剧情也没有很了解，但看着还是很乐。就是这个女的有很虽然是个少女，看着像一个高中生那样子、
嗯，
但其实她展现出来的气质就跟那个平八老头差不太多，你知道吧？那种很霸道，然后要当黑老大，然后很拽、
嗯、
然后一开始刚登场的时候他还装一下可爱，说哦我是个新手，我是一个小高中生，跟这个封建人跟封建人哥哥切磋一下，什么都不懂，让我之类的。结果刚打第二场马上邪魅一笑，呵，不过如此，然后一巴掌就把这个男主给拍倒在地上，
笑死。
对，
扮猪吃虎。
对，然后他那个招式也很像，就是他们这个整个家族的那种很霸道的拳风，都击掌就打得很远、
嗯。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霸道女总裁的感觉，你知道吧？
他后面
也不装了，后面他每次出场，他那个就是每个角色登场，他有个特殊动画嘛。然后他的特殊动画就是坐在一个王座上面，
嗯、
然后非常拽的跳这个二郎腿，然后说：“哼，这次该我上场了。”然后就是这种。很帅，然后我对这个铁拳霸最好的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个角色，然后其他的就是谁家、
嗯、
就是反正我是觉得，因为我没玩街霸六哈，我也不知道他们那边是怎么在改、啊、我是觉得铁拳这种是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对格斗游戏的需求的、
嗯、
就我完全因为我中间其实尝试过，但是马上就被劝退了。就是他中间有个奖杯是让你到线上街机厅，他做了一个虚拟的这种场景，然后你需要到这个线上接听器、
嗯、
然后有很多接机，然后里面有些在线的人会去坐到接听跟大家打。然后我当时为了这个杯，你知道有多卑微吗？就是这个杯是你要赢五场还是连续赢三场，我有点不太记得这个杯的条件了，但反正它是一个线、
What?
反正是个线上你要赢的一个杯，就不是你打就行，你要赢。
我觉得赢还好，但是要连续赢有点难为人。
不赢都很难，因为它不是匹配、
嗯、
是你的那个杯是要求你到了这个街机厅的一个区域里跟别人坐下来打，就是线上街机厅，然后你必须跟你面对面的那个人坐着打，你明白吗？就不是匹配，就不是说你是个新手段位给你匹配新手过来，不是的。是
我的天，
是你要在这群老逼中间赢得一盘子，你知道吧？就是你想一想，正常的萌新玩家会去线上的街机厅的固定的一个紫色区域里去打街机吗？肯定根本不会啊！都是你看那些人的名字，你就知道跟你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就是那个名字的旁边顶着那个段位，包括他取名的方式叫什么、
嗯、
什么铁拳小八还是什么小八铁拳，忘了，就是类似的名字，你一看就知道是不好惹的大佬会取的名字、
嗯，
不像我这样的萌新取一个像二次元萌妹的名字上去。然后
二次元萌妹，
对，因为我叫小黄书嘛。
小黄书是二次元萌妹名吗？
听上去就是比较亲的，因为你如果看他就类似的，就是你看到大佬的名字完全不是我这种风格，全是硬汉，
嗯、
知道吧？
嗯、
然后我就尝试了跟一个路人坐下来，我一开始我还抱有侥幸心理，说哎，这次可能会遇到一个不会玩的，或者说正好他让我什么的，马上一开始就被他打爆了。然后后来我又坐，又来一次又被打爆了，我直接就走了。然后我换了一桌。这一桌你知道那个人更过分， 他假装打不过我操！我一开始打，好像能赢，好像能赢，然后而且还是那装的很好的，就是突然给我两脚，就是我最后是以一个残血还是三分之一的血量胜利了，然后是五局三胜嘛，我已经赢了两局，我说完，这下奖杯到手舒服了，然后这次我又如常的把他打到了残血，我说奖杯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马上他就变脸了，知道吧？一个残血的状态，一下子
有这种人，有这种人。
一穿三，对着我一阵暴打，我甚至连什么都，我任何防御反抗都完全做不了，他就狂连我，然后我就无语了，我马上把他这个名字记住拉黑了。
格斗游戏这好常见，这种人真的很讨厌。
对，然后
你还不能说他什么？
对，你知道后来我很卑微，你知道什么程度吗？我后来我实在找不到人，我又回去找那个虐我的人了。然后我没有跟他对话，我只是上去就不动，让他打，就是各种这种原地转转圈啊，左右摆头啊，像他想象他暗示说让我赢一把的意思，但他完全好像没有理会这层意思，还是在对我一阵暴打。
我刚才也在想说，你为什么你可不可以开麦说我是为了奖杯麻烦通融一下？
他这个好像
你把名字改了吧，改成什么小奖杯？
好像没有卖，我还专门去网上搜一下这个铁拳八有没有下跪的姿势。好，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个挑衅姿势都可能都挺难的，还有下跪的姿势？我操！
对，就像那种黑魂一样，当着别人打之前，赶紧先跪磕两个头，他应该就能理解了意思。但是没有，然后最后解决方法就是这个，我在这个线上大厅，那个线上大厅里面，他不是还有在线大厅可以聊天窗口，我在那狂打字，有没有大佬人帮帮忙？打不过奖杯，求求了，然后在那打字，打一帮，等半天，冒出另外一个人，我也打不过大佬，求帮忙。
哎，你们俩可以匹啊，你们俩可以
对对对，
互相刷是吧？
对，我马上就找了他，就跟他私聊说，你快来，快来，我在这等你，快来，我们两个。互刷一下，但是我发现他好像不理我，他好像跟我不是一个区还是什么，就是他收到了我的信，但是一直没有回复，然后我大概等半天没
已读不回，
对，一直没理我。后来最终我还是去这个论坛，就是奖杯，就是这个第七还是 P9， 就是这个论坛上找到一个 QQ 号就加了，就还是得靠这种论坛你才能找到能帮你解的，其实真的你在线上完全不可能解到。然后以我的
可以说是一个志同道合的，
对，就是哎，就是主要就是看，就玩了这个之后，我就知道我是根本不可能跟什么玩线上模式或者跟别人对抗，我只适合玩电脑。
哎，主要是这个奖杯也确实挺难为人的。
哦不，这个奖杯已经算是不难为人的，这真正难的奖杯是我不确定街霸六是不是，但我记得是很难的，就是你得线上靠自己打段位，就是你得靠。匹配，而且你得打很多局，可能几百场或者一百场。对，这个其实已经相对轻松了。铁拳七也是比较简单，这也是我玩这种格斗游戏的原因。这太难的格斗游戏，我实在是不敢玩 PS 版，我可能就在这个 XGP 或者 PC 玩一下，体验一下就算了。对，哎，真人快打我其实也很喜欢，就十一那个，因为真人快打十一有一个那个训练模式，我觉得特别好，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有效帧、进攻帧，什么，什么防御，什么乱七八糟。就其实我之前对格斗是完全不太理解他们说的那些，我只听懂，但是有看了那个教程之后，我稍微理解了一些专业术语，以及你到底想要打好你该干嘛的一些事情啊。但后来也是尝试一下，发现这个还是不行了，算了。
学好理论知识也可以的。
就是你后来尝试了一下线上对战，发现还是会被
不是对战，就是我尝试学习了一下这个你怎么，因为我只是跟电脑训练，我就发现我确实不就是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就不是说你了解了什么是有效帧，然后我要出一个优势的招数，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招数肯定会比较快，或者我这个招数判定肯定比较强，所以说我要出这招。对，我知道这些之后。我的手根本就没办法输入这些指令，我的手只会抽搐。
没事，那个我的心得是，就是这种有就是真人快打，它的我不知道别的格斗游戏怎么样啊，总之就是真人快打，它的搓招一定要冷静下来，千万不要一通就是按照自己记忆当中的情况快速的按过去，而是要像输入密码一样，提前把这一招最后的一个动作输入完，然后它就会留这个时候你在输入的过程中角色已经动起来了嘛，然后在你 在他动的同时，你已经把整套连招准确无误的输入完了之后，他这套连招无论如何都会打、那个打完的。然后你他通常不是一个连招可能之后要接下一个连招嘛、然后你在因为你之前已经像输入密码一样的输入完了一套连招了，在他然后你输入完之后到你的角色打完这一套之间会有一个给你呼吸喘息缓一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你可以再缓一下之后看他快打完了你再输入下一套连招，还是很稳的，像输入密码一样输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格斗游戏真的就是角色会被从屏的这一边一直打到屏的那一边，就是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只是单纯的使用连招，只要连到了就是一种胜利。所以高手过招就是你虽然连到了，但对方可以想方设法的反制你，并且找到机会对你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只是单纯的连到对方，这个还是可以稍微初级进行一个学习的。然后那个真人快打一，他现在有一个直接教你怎么搓这些连招的方法，还可以在左下角看到那个官方指定的按键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哪些微操你可以直接在屏幕左下角看到，
手把手教学是吧？
Yes， 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我尝试了一下然后放弃了，
对，这不OK， 再做这我突然又想起来，再补充点，铁拳八最屌最屌的就是他最后的风金人跟他那个叫什么一八是吧？的那个决战，
他爸还是他爷爷？
不是那个哥，跟他哥年纪差不多的是他哥吧？
一八是他爸
啊，他是他爸呀！天哪，我一直以为是他哥，他们年龄差好小，他爸保养的不错。
对，
原来是他爸，就他们两个的那个决战，哇，好帅！我甚至有一种猎天使魔女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
这么屌吗？
就是从地球打到宇宙，你知道吧？那个地板都直接飞天，然后他们俩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削减大家的惊喜感。我想想，反正特别劲爆，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形态都不是人类形态啊，就是都变成这个应该可以剧透，因为他们之前好像也是已经有这个恶魔形态了，我记得。对
是的，
两个恶魔形态。风起人好像还不是，风起人好像要变成天使的那种感觉了，你就看到
啊。
真的就是给你看到黑白两面，然后两个人疯狂乱用大招，然后上天入地，都感觉已经不是人类在打架了，就是
挺牛的。
对，最后看，而且那个 CG 做的特别足，那个特效瞎眼，知道吧？画面疯狂的炸炸炸炸炸炸，然后对波。
那我就要问一个引战的问题了。他这个游戏和 FF 十六的召唤兽对决的演出哪个牛逼？
我不能说哪个牛逼，我只能说两个都很亮瞎眼。他这个我刚才我还专门回去翻了一下这个截图，我看一下这个最终战的几个我截的那个大招特效，哇，那个亮度真的超亮，一边黄色一边紫色，然后大家在这个地球上空对轰，太帅了，当时我都震惊了，还有这样的场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除了场面之外，后面还有一些还有很多，这一场打了很久啊，这不是这一场，就是他有很多很多个阶段，我觉得这一段做的还挺帅的，真的挺帅的。我觉得主要是冲这一段就值得去玩了。当然，我觉得这个
说的我也好有兴趣。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也没有难度嘛，就是我觉得光冲 CG，包括我刚刚说那个丽奈妹子，这两个点我觉得是最适合安利的两个点。对，我觉得只要玩过了，应该都比较喜欢丽奈这种帅。
不错，
行吧，差不多就分享完，该一路了。
好，首先是两个炮灰，就是会一笔带过的两个游戏，因为我重点要聊的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小品级的一个游戏。
炮灰好惨、
第一个炮灰是这个 Apex 英雄、我 A 了至少有一年多，然后前段时间
你这个 A 了是 AFK 的 A 还是 Apex 的 A？
AFK 的 A， 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里会出现歧义谢谢你的提醒我 AFK 了至少一年多，然后一回去就发现了几个基本上不认识的新英雄，然后发现了这个新的机制，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甲不是满地可以找，然后可以凭运气在前期获得很强的护甲了，而是现在要通过战斗和这个捡一些进化的这个素材来让自己的甲升级了才有高额的这个护甲，也就是说全程苟着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然后
就是鼓励打架
是
吧？
对，作为一个不太擅长和人正面刚的这样的一个玩家， 很快我对这个普通的大逃杀模式就腻了，然后就在我马上就要玩腻了不想玩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游戏有一个混合模式。
那是什么？
你要问了，什么叫混合模式？就玩过守望先锋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一个街机模式，它会定期或者一段时间内更新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什么三 v 三啊、二 v 二啊、手点啊之类的这种模式。然后现在 Apex 也有了自己的混合模式，其中有团队死斗，然后还有这个类似战地系列的那种站点的模式，然后还有一个有点类似荒野大镖客里面的那个一些大逃杀玩法的一个模式，都很酷，都很难，对我来说都很难。然后有一些模式真的让你有一种梦回泰坦陨落二的感觉，因为你已经很少没有在这家公司啊重生手上的游戏里面打死一个人之后，那个人很干脆的就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 Apex 出来之后，你再也没有在他们家的游戏里面感受过打死一个人之后这个人瞬间就死了的那种快乐啊？现在可以了，因为你因为现在已经在这些混合模式当中已经不存在成箱子之类的这个击倒的这个状态了，所以你直接把人打死之后，你就可以立刻感受到那种击杀特效的音效在你耳中嘣的爆出来的那种快乐，和《泰坦陨落二》的游玩体验非常相似，非常的有趣。啊，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炮灰啊，现在可能偶尔还会再玩一下。然后第二个炮灰是我带我同住的人，我为了让他学习一下什么叫做好的，就是往日之影。于是我带他玩了往日之影吗？没有，我带他玩了寂静岭三，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带他玩了寂静岭一、寂静岭二，然后寂静岭三我们中途也是 A 了半天，然后趁着这个春节，
你带他玩怎么玩？
重新。就是他在那玩，我在他看，我在那边看实时直播。
观其不语真君子，
你要语音指导一下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本人站在他的旁在他的旁边，然后
线下指导，
然后我就相当于他是一周目的直播嘛，我就现场看人肉直播，然后可能偶尔会进行一些指点江山，然后或者在他觉得恐怖的时候，我接过手柄继续玩。好，首先我现在开始说一些事情，就是。首先我希望两位，哎，你们玩过寂静岭吗？
我肯定不敢玩啊，我根本不敢玩寂静岭，我怎么玩啊？
我玩过。
你印象当中寂静岭老四部曲一二三四，你觉得哪一部的战斗体验是最好的？
战斗体验吗？那我觉得都不咋地。
我跟你讲，二居然是战斗体验最好的一部。首先是这样的啊，寂静岭一它毕竟是 PS1 时代的游戏，它有很多用不上的动作，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然后寂静岭二开始，就是他首先敌人没有一些特别恶心的怪，而到了寂静岭三，我的天哪！就首先有一种怪，他会趴在地上，然后把人扑倒，然后每次角色被扑倒的时候，你要疯狂的搓摇杆才能爬起来，你刚爬起来，他又会开始扑你，每次扑中你，你必然倒下。然后更牛逼的事情来了，我不知道是我手柄的原因还是什么的，我每次爬起来之后想要跑开想要绕怪的时候，由于这个怪是趴在地上的，而寂静岭系列的一个醍醐味就是其中一个醍醐味就是倒在地上的怪你要补他一脚他才会死嘛，而已经是趴在地上状态的怪，你只要按踩人的那个按键，他必然会踩下去那一脚，哪怕这个怪并没有被你击倒或者击晕。于是就出现了，你想跑，结果你站在原地踩了他一脚，他并没有死，他继续推倒你，然后你就硬生生的被他把血给磨干净了的情况。我真的是太阳了犬科动物了，就太阳了犬科动物了，我的心情很难过。然后这还没完，这个时候你会跟我说，那一路这个游戏它当中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吗？武器不是可以往地上砸吗？不是有枪械吗？枪械不是可以往地上开吗？各位，所以说生化危机为什么牛逼？因为生化危机你举起枪之后你可以主动往下开枪，而寂静岭不行，当我举起霰弹枪瞄准砰开一枪，没有打中我脚边的怪，而打中了远处的一个护士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崩溃。然后我切出这个可以砸往地上砸的武器，我试图砸我脚边的怪，然后在我还在前摇的时候，又被那个怪扑倒了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想骂娘的。就是我们前期在探索的时候，这个我的同住的人，他通过舔图的方式已经拿到了大量的物资，全部在这个小怪出现的一瞬间， 一个笋干就全部消耗光了，因为一直在磨血，一直在磨血。我们反复遇到这个怪，于是反复的被这个东西扑倒，于是前期攒好的那些资源到后面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就最后打 boss 战的时候资源都不够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在寂静岭里面我还需要走位的，以前我们在玩寂静岭的时候需要走位吗？不就是跟 boss 换血就行了吗？就很难过。所以你会发现寂静岭2的战斗体验是最好的，因为寂静岭2当中虽然也有在地上爬的怪吧，但是整体真的不会有这么恶心的情况出现。你很难想象寂静岭3是在吸取了2代的教训之后再继续进一步往前进步的。寂静岭3对2来说，至少在战斗体验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任何进步。
我尝试过，我好像是 PSV 尝试过，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玩的破碎记忆了。我当时只记得一个场面，就是我进入游戏没过10秒还是什么样，那个收音机就开始发杂音了，然后你要在街上一边听杂音一边走。我就在那个场景没走两步我就弃坑了，我根本完全
是起源吧？
哦，那可是起源。反正因为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收音机会发杂音，我一听到那个杂音我就不敢玩了，知道吧？根本不敢往前走。
这是寂静岭的一个传统，就是杂音是在提醒你周围有怪物或者有灵异的东西在。
对呀、我就完全被吓到了，直接关闭游戏，退出了。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主动关闭的。就是你可以自己主动在物品栏里面把那个收音机关掉，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听到这个东西了。
我操，那怪出来的时候不是更吓人？
啊，确实，所以这个就是要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确实，寂静岭就是系列，它在让人感到不适和不敢前进，但是要鼓起一些勇气前进的这个事情上，一直以来都做得还不错的。
我操，突然阳光了起来。
然后这个两个炮灰说完了。接下来说我被惊艳到的一个游戏，它的名字叫做文字规则怪谈，然后售价还蛮便宜的，大家在 Steam 上可以买到。然后它是一个国产游戏，它通过一种类似早期 骂 的游戏，或者有点像就 roguelike 中的那个 rogue， 大家有概念吗？通过类似那种方式来呈现一系列的规则怪谈的具体的剧情流程。
等一下，你说的规则怪谈是指的那种像我之前在看到什么游泳池什么动物就不要就是
不要做什么事情，
是那个东西是吧？
对，就是大家想到规则怪谈，往往想到的就是一系列读下来之后让人细思极恐的一些这个规则。对，第一条不要怎样怎样。如果你看到路边飘着个女鬼，你不要跟她搭话。如果你看到你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用很狰狞的面孔贴着你的脸盯着你，请你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就类似这种描述，就让你很不适，你就会想象，哇呀，那我要真遇到了，我怎么可能无视他呀之类的。这个是规则怪谈主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其中的一个方法。而文字规则怪谈这款游戏将这一系列的操作具象化了。首先它没有具体的这个
画面，
美术画面，它通过点开一个一个像便签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门的便签，你用鼠标点击这个便签，它就会展开，你就会看到一扇门内这个房间里该有的东西，它会展开出什么书柜啊、书桌啊、墙壁啊之类的，然后通过点击这些东西来调查它上面有什么。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纸条上面就写着规则，然后你可以选择按照这些规则来行事，也可以选择故意和这些规则反着来。它就模拟了一个真实进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当中的人要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而他的气氛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就是画出具体的人或者具体怪物的形象，但是他通过文字的方式把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让玩家可以脑内渲染出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加上他的音乐啊音效，他做了很多原创的音乐，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中元节灵异节目里面就是99讲了一个宝贝对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太平洋百货的故事嘛，然后他们这边原创了一首宝贝对不起，然后让把玩家置身于一个只有文字的类似太平洋百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反复的播放他们原创的这首歌，而歌词还蛮细思恐极的。而当玩家进行了一些探索之后，玩家会触发规则当中的一些禁令，从而进入到里世界，就真的是里世界，他们自己官方都说是里世界。进入到里世界之后，不但画面的 这个所有的材质，就比如说便签嘛，一般来说我们看来可能就像是普通的纸张一样，对不对？但是进入到里世界之后，便签的材质直接就变成了就染着血的或者有点生锈的那种感觉，然后 BGM 会无缝的衔接成一个降调放慢的版本，
更吓人，
就好像你真的进入到了里世界一样。然后它的关卡设计也非常的有趣，这个怎么说呢，我从这上面反而看到了当年的寂静岭的一些风采。而且他官方准备了一系列的剧本，每个剧本的玩法和风格都各有不同，然后更牛的是他们有创意工坊和官方的这个编辑工具，也就是说玩家玩完了之后要是不过瘾可以自己写一个这样的东西，说不定你就能做得比官方还要恐怖。我那天大白天玩的，玩到最后我整个人鸡皮疙瘩一身，吓得我直接钻进了被窝。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
连你都这样，那我玩不是当场就吓死了已经。
但是他不会有那种特别恐怖的跳下，就不会有那种 jump scare，
不
一张大脸。
我就是怕心理，我就是怕这种晚上睡不着觉，越想越恐怖的东西。
嗯。那可能对你来说确实，因为确实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刺激了。他气氛真的烘托的特别的好，
氛围力是吧？
是的，就是氛围特别的好，所以比较推荐大家去玩。而且更加推荐有一些有创作能力的朋友们，自己玩完了之后，如果要是激发了一些创作欲的话，也做一点东西给我来玩。
你这不是推荐啊，你这是引诱。
我之前在知乎上好像记得看过一个那种恐叫什么《西游记》的规则怪谈。然后什么你是扮演沙僧啊什么，然后你遇到孙悟空要怎么样、嗯、遇到猪八戒怎么样，唐僧要怎么样、嗯、我当时看那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各种设定，就是你是
可以
你是沙僧，然后但是你不能发现让大家发现你已经被你不并不是真的沙僧，你必须要伪装成你是真的沙僧，然后那里面的那些孙悟空都特别吓人，然后孙悟空猪八戒都是特别吓人的状态，但是你一定要听八戒的话，然后同时不能拒绝孙悟空的所有指令还是什么，反正他也有类似的。当时我记得还看的还蛮挺。
就是规则怪谈的醍醐味就在于，就是，他要求你主动，你必须主动顶着那种恐惧的情绪去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会有很恐怖的事情发生。
对。
于是他要求这个主人公去做一些反直觉的事情，比如说看到就可能会有的规则会说，比如说你晚上必须每天晚上半夜在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一个人去看猫眼外面有什么东西、
嗯、
就这种东西，就这类规则怪谈它并不会详细的描述出你真的看了猫眼、嗯、看到鬼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光是描述这一条规则就让人觉得压力很大。
对，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不敢，
当场就破防了。
在录走神大师的时候眼睛不要离开屏幕。
对，就是这种。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段时间玩的游戏了。
那我也讲一个稍微小众一点，但其实应该没有你那么小众的那个一个游戏啊，就是那个机械战警、
嗯、
就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应该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但是可能真正去玩的人不多，因为这个游戏看上去就属于一种、嗯、因为它的卖相其实不太好，就看上去像是那种粗制滥造的一个电影改编，而且这还是个过期 IP 的一个
过气 IP、啊、你别说他，
对啊，
这么说也行吧，
机械战警呗，对啊，他肯定不是当下热门的呀，就是
那他确实不，
对啊，然后再配合上他那个封面的质感，你就很让容易让你联想起这个以前这个 PS3 时代的一些电影的改编游戏，你就感觉他可能、嗯、就包括我自己啊，其实我对他的预想其实也是一个差不多一个一本道，然后一个扮演机器警察，然后一路杀完的一个游戏哈。但我玩了之后发现哇，完全不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就非常好，就我觉得非常好。然后非常好，一个是他对于这个机械战警的还原，就是你真的感觉你是在控制一个铁疙瘩机器人，就完全没有人类的灵活性，然后也不像一些现代机器人那么厉害，他就非常的笨重，走路一蹬一蹬的，然后转那个瞄准镜头也是一蹬一蹬的、嗯、就非常嫩，整个玩起来的感觉就符合你对一个老式这种旧怎么讲，就老式机器人的这种想象，就是他只能上下左右移动、嗯、很难斜着移动的那种感觉，像个人形坦克的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有几个例子啊，除了这种标准的手感以外，比如说他瞄准你的枪是完全没有后坐力的，就他拿到手上就是个 点哪打哪，然后一直按他一直打哪，他根本就不可以越打越往上越弹的那种情况，除非你拿的是重型武器，它会有后坐力，但是如果你是手枪这种，它是完全没有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瞄准敌人的时候，也是就是，它会有一个扫描仪，直接把那个人给框住，然后你就移过去，然后就把他给打死就完了，就你不就完全不会有什么爽快感，
嗯、
你很冷漠是吧？就看着这个机器人，然后他们又打不动你，对吧？
真正的墨菲。
对，然后你是个机器人，然后他们又打不动你。
嗯、
就是我瞄准的时候，根本就是慢悠悠的，就是先锁定，然后那个上下左右机枪，移过去，把这个人打死，再移过去把，就不存在说一边打一边躲掩体，然后这种灵活的感觉完全不是。你就是走过去扫描，然后挨个逐个打死，然后有人躲到掩体，你就走过去一个铁拳，直接连墙壁带人一起打死，就这种很无情的感觉。然后呢，
嗯，
它的流程也不是一本道的，它其实是有一点探索空间，你要在里面找东西，或者说完成支线任务，就它里面还有支线任务这种东西，就是你得走不是主线那条路，你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触发一个支线，而且那个支线怎么说呢，就是它是有提示的，就是告诉过你要去哪那个触发，然后到达触发之后会遇到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同时还会遇到一些道德抉择，比如说你到了之前之后，比如说有个人在涂鸦，然后你作为一个城市警察，你要维护治安或者说市容市貌嘛，对吧，然后你看到抓到他了，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是放过这个涂鸦的还是把他抓起来，因为其实涂鸦这事其实代表着自由跟秩序嘛，就是你要相尊重这个法律，还是要人情味足一点的，这种他会有这种道德选择，这些最后的这些选择最后会影响到这个结局。
嗯，
对。然后当时我玩这个时候就感觉很惊讶，因为我刚刚说嘛，我其实对他想象其实是一个一本道的开枪设计游戏，但其实玩下来不是的。然后比如说那个 RPG 的系统，就是有些支线他会给你一些芯片，然后你通过一些特殊芯片可以改变你的整个的打法，包括说不换子弹或者无限子弹或者说这种之类的。然后那个芯片虽然不是很重啊，但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构筑空间，它会给你一个像主板一样的东西，然后你通过完成任务和杀敌会爆一些芯片，然后你把这些芯片对应到那个主板上的各个部分上去，就会得到一个数字加强，什么攻击啊防御啊或者换弹啊或射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之类的，就稍微还是有一点这种养成的要素在里面吧。对，就是玩下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而且他甚至做的还很好，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部分，比如说道德觉得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讲的其实还就几个故事剧情讲的还挺好的，不是那种很傻的那种说你要么选秩序要么选自由，其实还是有一些矛盾之处的，因为你其实是个机械，本来原来是个警察嘛，你只是死了之后被做成了这个机械战警，其实你的选择会决定你是更像人还是更像机器，就是你会想到之前的那个底特律那种感觉。对，就是你在面对一些灰色边界的时候你要做的抉择，包括你还是个警察，你可能还有一些职责在里面，你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是要遵守你这个警察的职责，还是说法外留情这种东西，就讲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还挺不错的，就包括这个扮演的感觉，就是扮演这个机械战警的感觉也还不错的，什么贴罚单呀、这种找这救猫啊这种东西，真的我觉得还有点搞笑。对、
好细节。
对，他会有一些这种搞笑部分，就是他其实比我们要想象中要更丰满一点。对，然后里面的这些人啊坏人啊，你对待这坏人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还不错。他中间有个重要的角色，他是本来是个吸毒的一个坏人还是什么，他后来就成了你的一个重要帮手，帮你打成为一个打击犯罪帮手，你可以选择一直放过他，就是中间你还会被他骗还是什么，就是你把钱给他之后你发现他回去又吸毒了，然后又被抓起来了，这种感觉。然后经过这么多来几次之后，他反而又变真正变成了一个好人，这种感觉就还挺不错的。哦，还有一个系统就是每次评那个它是关卡制嘛，就是每打完一个关之后它会给你一个这个评价，那个评价其实是 除了评价你的这个杀敌的积分之外，它其实它是评价你这个机器还是否正常，就是你可能会更像人一点了，就可能你出现了一些在这个其他
人体错误，
对其他人看再看起
软
来，
体不稳定。
对其他人看起来感觉你这个机械可能出了一些毛病了，怎么有了一些不该有的这个多余的情感？对，然后我觉得这些设置都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糙。就是我们对这个游戏的一开始观感，其实它是个很粗糙的一个东西。但其实玩下来，虽然你不能说它画面呀，或者说整体的这种美术质量啊，或者说体量是个多么好的3A 的什么，但是你会觉得它是用心去做的，然后每个他在尽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好，就不是没有什么特别敷衍的地方。至少我没有感觉出来很敷衍，对。就玩起来挺满意的。其实它跟我后面要聊的这个《霍格沃兹》一样，就是其实它都是算是超出我预期的，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好不少，而且要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如果，而且我不是《机械战警》的粉丝啊，就是我对这个电影，
你看电影吗？
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但我已经完全忘了。我除了记得这个《机械战警》的这个外形以外，所有的剧情我全部都不记得。但我觉得我玩下之后，我是有点喜欢上这个《机械战警》这个故事了。对，我觉
这
得
你玩这游戏之前，主角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肯定不记得呀，我只记得他的长相，就是长相是个戴着机械头盔，
啊，
然
连
后
主角叫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就只记我只
那还挺彻底的。
对我只记得这个游戏的封面，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确实。
对，然后玩下来之后，真的还不错，因为我对这个，因为我刚刚也说我不是原著的这个粉丝，其实我对这个电影的刻板印象也是一个。不，就是个机械战警，而且我第一反应是想到了那个刘德华演的那个国产的机械警察的那个电影，就是我也觉得这个故事
啊，那个好像不是机械吧？那好像是什么鬼高科技？
哦，是吗？类似吧？就是我对
哦，
这个
但它好
电
像确
影的
实是
印
个
象
机
其实
械。
也不好，就虽然没看过，但我在我的刻板印象中觉得这个电影也很烂，是个烂片。然后对，在玩这游戏时我反而对这个游戏这个电影 IP 反而产生了一些，就是原来它讲的是一个。有点严肃的一点的故事，不是说 cosplay 大家搞着玩的那种，对，其实还，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游戏流程也不长，就比较短的那种，就是算是纯体验一把。
可以。
哦，还有一点，哦，对，
哎，
刚
不
才
不，
问你就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外表的这些不谈，就光从这个射击的层面来说，我觉得它的过程是很爽的，就是你杀敌的过程是特别爽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
因为敌人打不动你，是吧？
一方面是这样，但后面其实有一后，但后面
硬
也
邦
有一
邦。
些敌人打得动你了。然后，但是它的过程，就设计的手感呀，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你杀人的过程是比较快乐的，对。包括它有些动作，比如说你这个机器人可以一拳把它脖子勒住，然后一拳把它打飞，然后那个动作很强，然后就你就觉得这些人对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的那种感觉，特别快乐。
原来如此。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影改游戏爆雷的概率远远低于有改电影？就有改电影往往会雷，但是影改游戏往往不会那么雷。
没有吧？我觉得可能阶段过了吧。就以前有改影改游戏很会肯定会雷的那个阶段已经被淘汰了呀。就之前我觉得 PS3 那个时代，还是 PS2 到 PS3 这个时代特别多啊，特别多的出现这种类似
PS2 特别多，PS3 就
就类
好
似那
很
种
多
金刚那种游戏，你知道吧？就是特别多特别多。那时候你那个电影改游戏就是雷的代名词啊，就是想去过来圈钱骗人的。只是说现在近
确
年来
实，
大家风评特别提高了好多。
就好像近年来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
的那
对
种
对
感觉。
对对对。
今年可以套的模板变
对对对，
多了。
是是是，而且你有了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大家可以马上的去学习它了嘛？对，就是，就
确
它这
实。
个成功概率要比以前高太多了。游戏改电影，哎，因为我不懂电影，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以懂的可以说2句。
生化危机嘛。
爱丽丝梦游地狱 游戏改电影好像就是好评度可能最高的就是寂静岭了吧？当然，可能就是寂静岭粉丝比较原教旨主义的，可能也会对那个寂静岭的电影版稍微有一点微词。但是我没有，我觉得电影版的第一部
哎，
还是相当
那
不
个，
错的。然
难
后，
道不是《古墓丽影一》吗？电影《古墓丽影》。
然后对，就是包括《古墓丽影》系列，好像
猎魔人呢、
哎、是系列风评都很好吗？还是
没
有，
就只有第一部很好。
那美剧呢？猎魔人怎么样？
美剧猎魔人也听说亨利卡维尔在演的时候风评还是不错的。
嗯
嗯，然后说是亨利卡维尔被挤走了之后风评就瞬间一落千丈、
哦、然后一帮人就是过来看亨利卡维尔。
还有光环、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电影产业他们在还原角色造型啊场景上面有很多大制作做的还是相当用心的，但是一旦到剧情一定会拉垮。我当年在看 CCTV6 的时候，我听人家说毁灭战士有一部改编电影直接全程是第一人称拍摄的
好爽啊。
我惊呆了，我不知道实际看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对，
好牛啊。我说一个小点的吧，说一下我最近玩的一个叫做往左一点向左一点，你们听说过这个游戏吗？ A little to the left。
没有。
A little to the left、这个游戏是这样的，首先你是一名你不知道是个什么鬼东西，但是你有一只猫，同时呢你这个人很奇怪，你发现你的所有东西都是乱糟糟的，比如说一路你家有没有抽屉？
嗯，我很难没有抽屉。
你的抽屉里会放什么呢？
剪刀啊，书本啊什么的。
好，那么这个抽屉深吗？就是它的高度。
嗯，高度不是很深。
那么里面的东西它是比如说是整个平铺的还是会叠起来？假设里面有一个剪刀还有一个指甲刀，那么这两个东西它到底是啊平铺着放开的，还是比如说指甲刀放到了剪刀上面？
嗯，那是平铺的。
啊、然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平铺开的吗？
嗯，但是书本是要叠起来的。
啊，就是书本它同样大小的可能就叠起来，或者小的放在大的上面是吧？
嗯，对。
那你是一个很整洁的人啊，你是一个很规整的人。
哦，谢谢。
就是我的抽屉啊，我现在手头没有抽屉，但是我的那个小茶几下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些刀啊，有一些剪刀啊，又有各种各样的破坏型设备，螺丝刀啊这种东西。然后因为整个空间比较小，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拼不开的，然后它会就有些交错，比如说螺丝刀的头可能正顶着剪刀的屁股，剪刀的头可能插到了指甲刀的缝里，类似这样的一些，没有这么极端啊，它大概这么个意思。
夏季八放
对，就是夏季八放。在这个游戏 A Little to the Left 这个游戏就是把给你一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按照一个顺序或者说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给它摆好，这是这个游戏的所有玩法。
哦，
假设你的面前有一个抽屉，然后里面螺丝刀剪刀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先拿出来，然后再一件一件放进去，你会发现你把它平铺之后啊，它那些东西刚好能够填充这一个抽屉的平面，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解法。然后还有一些关卡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你有十个罐子，然后这个罐子里面装了一些莫名的粉末，你也不知道这个粉末到底是什么，但是它有黄的，有红的，有浅黄的，有深黄的，有黄变红的，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么这十个罐子你一来可以按照颜色去排序，比如说你从最红到最黄，这是一种颜色的排序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罐子本身的大小来排序，你可以觉得哎，这个罐子最小，那么那个罐子最大，然后从左到右最小到最大再排一次。那比如说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面前有一排书，这个书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有，你们会怎么排呢？
我会尝试着按照高矮胖瘦的顺序进行一个排列，然后失败，然后夏季罢排。
怎么算是高矮胖瘦同时排序？你都得有高矮或者
按照这个顺序排嘛，就比如说最高的，比如说那个黑暗之魂的设定集对吧，很大一本对吧，我肯定把它放在最左边咯，然后相对小一点的我就会放在右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那种最右边的立不住的情况，我就只能改变一下顺序。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薄的它可按理说它应该放在比如说最右边或者最左边，结果薄的它放不住，它立不住，你要么是斜一点，要么就是拿个厚的东西把它给挡上，又厚的比较容易能立住嘛，那这就是要失败了，失败了于是就只能夏季罢放。
那确实，那就是这个游戏非常好的一点，它不存在你会放不住的地方，就是它给你的所有的大小都是正正好好的。那么比如说刚才说那个高矮胖瘦，就是薄的厚的和高的矮的嘛。 实际上它一个关卡你怎么样，只要是按照一个顺序把它摆好，那就算过关。但是比如说高矮胖瘦这样的书，那可能就有两种过关方式，分别是从高到矮或者从矮到高，这是一种过关方式，或者是从碰到瘦，从瘦到胖，这也是一种过关方式。我目前见到的它最复杂的或者说过关方式种类最多的是一共有三种，高矮胖瘦再加一个它本身书上的内容，比如说背面的花纹是不是能对上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定。
嗯，
然后这个游戏总体来讲之所以让我觉得啊可以说一下，一来是因为它其实很轻松，它关卡很多，它有100多个关卡，每一关其实都称不上难，你就是按照拼图的思路，就是去按照一种顺序你把它排列好就可以了，就很轻度的一个游戏，很适合没事打两关。然后呢它的音乐做得还不错，所以说你玩的时候可以很放松。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整理物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在上海是一个租房的状态嘛，所以我就要经常的搬家。那么经常的搬家就是有一个 debuff， 就是如果你东西越多的话，那么你搬家起来就会越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去让自己的不动产啊，姑且称之为不动产吧，让自己的室内不动产减少。所以
那个叫动产吧，没事，不纠结这个
动产，
不纠结这个。但是我觉得哈，你搬不搬家，你东西多不多，跟你整不整理还是两码事儿啊。我东西也很少，但是我也会整理啊。
啊，对，我就是觉得我的东西在不够多的情况下，它整理起来。也不是整理起来，就是没有必要整理，因为它就、
啊、没有那个意义。
对，是比如说我有一个箱子，我有一个
箱子老师，
对，阳光向上的东西啊，我有一个阳光向上的箱子。
嗯，
那么如果我所有的家当摆进去，它都没有办法铺满一个底的话，我就不会想整理它。
你是强迫症吧？
懂了，
这也不是强迫症啊，就是单纯东西太少了，你没有整理的必要。你如果有10个书你放在一个书架上，你可能会想啊，我要怎么排列它一下。但假设你只有一本书，那你就往那一放，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或者两本书都无所谓，对不对？
立不起来的话就应该横着摆了、
确实就给它铺满是吧，
就是很难想象阿罗的动产会比较少，我感觉阿罗还是偶尔会买一些东西的人。
你说上一给我买东西什么，来考考你4个月不见的朋友，来看看你对我的记忆，你对我的、
你上一个买的东西是这个牙膏，
你别说还真不是、但是你差不多也是清洁用的，是洗衣粉
啊、对，我只能想到消耗品，既然你之前是这样描述的，那估计就是只可能会买一些消耗品了。
就是我没有什么能够反复使用的东西，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消耗品，或者是丢了不心疼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东西。
原来如此。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整理的游戏会让人觉得哎，心情很开阔。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几年前不是有个游戏很有名的叫做 Unpacking， 对对对，一个那个应该是个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她成长轨迹中的各种各样的物品，然后摆到新家里面，他从他小孩到长大到结婚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你就不停的去摆这些东西，
听听就觉得有点头大。
这个游戏还挺有名的，反正，
嗯，
啊，这个游戏也是一种类似于他有很多资产，然后他要把它摆出来，自己又能看到，然后还要反复使用嘛。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游戏都是和这个向左一点啊、往左一点，差不多都是一些整理为主的游戏，完了可以放松心情，并且如果你实际上的可以整理的东西不是很多的话，那么用这个游戏可以填补
一
些空白，好吧？对，爽一爽。
哦，我快速过一下吧，就是我还玩了这个伊苏跟霍格沃兹，然后伊苏十也是白了。伊苏十我快速说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符合预期的好，就它改了很多东西，就是相比于系列来说，而且它现在是那个双主角嘛，然后你也只能操控这两个人，其他任何所有人都不能参加了。相比之前人其实算是减少了很多的可操角色，但是对于塑造来说会提高很多，而且那个玩法变化很多，就是怎么它完全符合我对伊苏这个系列的一个成长方向的期待吧。就你会觉得伊苏可能是一潭死水，但其实你通过这个八九十几代做起来，你会发现哎，越做越顺了，感觉真的不错。我现在玩的这个游戏最大的记忆点就是兄弟你好香，我现在对女主角做得真好，真的就感觉满脑子都是兄弟兄弟兄弟， 这那个声音，对，就挺好的。
你现在说这个，我满脑子都是皮卡了，我真的是。
我觉得喜欢的，不管喜欢，我觉得只要是爱玩动作的都可以去试一下。而且一说这个动作游戏的这种爽快感，是很多现在这个魂耐克大行其道，什么包括一些这种偏慢节奏、偏打击感所没有的那种日式特有的那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它完全不没有这个东西。现在四个动作游戏，你感觉都要加什么架势槽、加弹反、加这些就是魂啊、自狼啊。带出来这些东西，对，反而很少能玩到爽的这种动作游戏，其实还挺少的。
啊，真贵。
对，我觉得这个一输十可以试一下。然后霍格沃兹的话，也是完全超出我预期，就是我一开始对他想象也是特别烂的一个开放世界罐头，然后可能还不如育碧的那种。但玩了之后，反而我觉得比我玩育碧的好，因为我之前也白了那个刺客信条幻景嘛，然后马上对比就出来了。就因为两个都是白金的嘛，就两个都要做全收集，我就明显感觉到霍格沃兹做全收集的过程要比刺客信条幻境快乐很多。就我觉得其实不是设计的问题，就我包括刺客信条的一些困境，我觉得也不是设计问题，它就是一个玩法概念的问题。就是一般工作室在做游戏其实是先提出玩法概念，然后再说我们怎么为了还原这个玩法概念怎么去做设计，能让他感觉到。其实刺客信条最关键的点，其实就是在历史，就是在你耳熟能详的历史里，当一个躲在阴影中的这种刺客大叔的这种感觉嘛。但这个以前可能很新颖，包括以前也很吸引人。但你这么多代了，发现说，你其实换题材已经改变不了这个概念的这种过时啊，或者说不新鲜了。就大家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只是刺客，其实海盗题材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没有那么想当海盗了，大家也没有那么想当一个历史上的刺客大师，大家想当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概念它不行，就是你不管刺客信条这个系列它再怎么做成传统刺客还是做成 RPG、它其实可能都很难再获得很大的成功了，包括口碑上的成功了。对，就是然后霍格沃斯之所以能新鲜感，就是说虽然它是个差不多的东西，但你扮演的那个核心概念是你是魔法师了，就你要当的东西是以前你没有当过的。因为其实哈利波特这个 IP 之前的一些 IP 做都很烂嘛，对，就是他没有真正说还原到你想扮演一个巫师，在里面用一些耳熟能详的法术，然后对着一些场景做出这种怎么讲，就是互动的时候的那种快乐和新鲜。就比如举个例子，捡垃圾，就同样是到处捡垃圾舔图，但我觉得用飞来咒把那个纸从天上刷的飞过来，那接着那一下就特别爽，就比我走过去捡或者说追着纸片捡或者说之类的要快乐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开锁术，那个叫阿拉霍什么开，对，其实这个说白了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钥匙，然后一级钥匙、二级钥匙、三级钥匙，然后去开一级锁、二级锁、三级锁。这个听起来其实没什么劲也很无聊，但其实真正操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方便啊，这个比我去开刺客信条的门栓快乐太多了，对吧？我多么希望。
那是不是就是按照你之前在说那个阿凡达的时候说的，希望育碧成为一个各种题材的代工厂，然后把它所有都
对阿凡达我没玩啊，我不知道阿凡达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霍格沃茨至少是满足了我对一个哈利波特世界的一些期待的，包括它的一些这种便利性，就比如说你可以叫那个扫帚，那个读扫帚吧，应该是就是魔法扫帚，那个叫出来做当自作起，太方便了。这个你走到哪儿，只要不是那个城内，只要出了那个范围，你任何地方可以，不管在战斗里还是在你跑步中，就是任何场景，你可以马上叫出，马上骑上，马上飞，那个前切非常的流畅，不需要你站在原地，然后需要干个什么过程才需要叫这个，然后你那个飞的感觉就是。让我想起当年玩魔兽世界坐的飞机那个坐骑的感觉，就是非常简单。这个，然后你再横向对比地平线，地平线骑个坐骑，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快，没有这个爽，甚至可能坐骑没了，你还重新再抓一只之类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扫帚就很快乐。对，然后，如果说设计层面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设计点是我比较惊喜的，就是那个霍格沃茨这个学校的室内的结构的设计，就 它外面全是荒野，其实没啥设计，它反而是那个学校可能占了这个游戏80%，或者说60-70%的设计，你就会觉得哇，就我以前玩哈利波特游戏，或者说我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是，这个学校就是个据点，说白了，进去上课，然后我传送走走走，结果我发现这也是门，那也是门，这个门能开，那个门也能开，这有个走廊，那个走廊，穿来穿去，我发现哇，尤其是你在做那个全收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霍格沃斯才是这个世界秘密最多的地方，其他的都是什么儿戏啊，这个地方才是秘密最多，八卦最多，各种问题，各种毛病，然后各种阴暗的小秘密，然后通道、密道、密室，哦，这门那门的，我就觉得设计的很好。就是虽然它不是战斗，因为它这个室内没跟战斗无关啊，就不存在战斗设计。但是它个地图的复杂性，包括这个城市，你会真的还原出来一种，就有一种黑魂的那种大城市阁楼的感觉啊。虽然它里面没有怪啊，没有战斗，但是那个地图的复杂是会让我想起黑魂的一些大的城堡的那种东西，就感觉还挺惊喜的。对，然后
处处都别有洞天的感觉。
对，就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你就会觉得可能真的是就开放世界可能还是玩法概念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在里面提供一种怎么样的核心体验，而不是说可能设计倒是其次的。其实关于这个点，我后面还想一点，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帕鲁了，就是我觉得帕鲁能火其实跟那个设计缝合其实也是次要的，都是手段，就它还原出了大家对宝可梦的之前的一些非分之想，或者说幻想，就是想要宝可梦拿枪，想要宝可梦，重点是这个，至于你怎么实现让宝可梦拿枪打人，还是怎么把这个流程串起来，那是设计层面上那可能还是次要的，重点是前面的那个核心概念非常吸引人。是，就我还没玩阿凡达，但听说已经爆雷了，我不知道他对阿凡达世界的还原是不是不行，就可能这玩起来根本不像阿凡达，或者是怎么的。我是觉得开放世界可能重点就在这儿，就是核心概念的东西，然后你怎么去围绕这个核心概念去做出符合大家想象的一些设计。对，这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分享这么多，就玩霍格沃斯的感受吧。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啊，我们聊一聊最近玩了啥。其实最近玩的肯定不止这期，那个后面的一些单独的作品我们有机会再单独说吧，看一些啊比较特别的节点啊，或者是召集更多玩了的人啊过来一起说，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最近或者说春节玩了哪些游戏，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QQ 群，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是那师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